出埃及记，我们提到出埃及后，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出埃及的13章17-22节，我们说提到这个出埃及记啊，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就记载天主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记载是他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是从前就是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我们知道雅各全家是70个人下到埃及去，当时去的时候人很少。后来到以色列他们去埃及了之后啊，他们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大概有60万人，60万都是壮年，都是壮年，除了这个妇女和孩子。都60万人，所以他们出来了之后，他们有很大的一个队伍出来。你说这个他们在埃及里多长时间？他们大概住了是43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呢，他们生很多孩子啊，他们生养众多呀。当时那个我们知道约瑟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埃及王又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的时候。把这个以色列国给他们以色列人把他们做什么，给他们划分一个这个奴隶的民族。在这个圣经中，我们常常也会听人说呀，听人讲啊，埃及代表什么？代表罪和奴仆。这方面特别清楚，埃及象征这个世界和罪，这是非常清楚的。你说以色列人像这个，因为当时他们做他们的奴隶，所以呢，当时那个他们向这个天主大大的哀求，后来天主就纪念他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后来天主呼召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摩西，摩西就带领他们，带领他的百姓啊，就是离开埃及地。我们知道摩西在这开始的时候，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多长时间？摩西40岁开始准备这个服侍主啊。后来被埃及王发现了，跑了之后去了他的岳父家，多长时间？40年的时间，在这个旷野做什么？在这个米甸那个放羊放了40年的时间。经过这40年的训练。我们知道天主又差遣摩西去向这个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所以法老很多次都拒绝了。我们说天主向这埃及降下多长时间？降下10个灾难，最后知道哪一个灾难？知道这个击杀所有埃及所有的长子。当时呢，法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呀，只能释放以色列民。我们知道法老当时这个背景是很不情愿的一个背景，他不愿意叫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为什么呢？因为在埃及地的时候，这些以色列可以做他们的奴仆，可以给他们做砖、做石头啊，做这些事情啊，给他们工作，他是白白使用他们。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几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他离开埃及地，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呢？第一，我们说是救赎的天主，天主是救赎的天主。第一是天主是救赎的天主。在这段经文提到，他说这个法老释放以色列民出来，有非利士地走道路，进血，天主却没有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天主说恐怕这民遇见打仗后仍要回埃及去。于是天主领他们绕道从旷野向红海行走。以色列人出埃及国都拿着兵刃器械。从前约瑟曾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当起誓，到天主眷顾你们的时候，必要将我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因此摩西就带约瑟骸骨出来。以色列民从舒格起行，到了靠近旷野的伊坦安营，主在他们前面走，日间用云柱引导他们，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可以昼夜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终不离开百姓。我们说是天主是救赎的天主，天主就拯救了以色列民。我们知道虽然是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但是还是天主是他们的救主，天主这个带领他们。我们说在这个背景里，在13章的时候， 以色列民他们刚刚过了一个什么的节日呢？他们是刚刚过了一个逾越节，刚刚过了一个逾越节。在这个十二章这么说的，当这夜我必巡行埃及地，将埃及国所有的长子和牲畜所投生的都击杀，也毁坏埃及人所拜的群神，我乃是主，这血涂在你们所住的房门上，为你们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我在埃及地行击杀的时候，灾殃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所以我们说他最后这个灾难是杀所有的长子，但是呢天主告诉摩西，也就我今晚上要开始巡行所埃及地啊，去巡行埃及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事情，你们要这个杀羔羊，把那个血涂在这个门框上门楣上，你们要做这些事情啊，我击杀埃及地的时候怎么样，我就越过你们。这是天主给以色列民的告诉他们晚上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说在这个十三章他们刚刚过了逾越节，你说这个逾越节，我们知道只要提到圣经中的逾越节，能想到这个逾越节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呢？我们知道当时那些以色列他们是因相信而在门框门楣上涂羔羊的血，对吧，涂在这个门框门楣上，所以天主就越过他们。我们说这个逾越节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看圣经，你会发现逾越节和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么说的，你们本相无教的面，应当将那旧校出境，才可以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替我们见杀献祭了。所以在这节经文他直接告诉我们基督徒，他说这个逾越节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像这个羔羊基督一样。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不会受到最后的审判，对吧。所以我们说和我们今天的信徒是有点这个逾越节是象征耶稣基督，他以后来到世界上啊，死在十字架上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说逾越节和我们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国这个他们过了那个逾越节，也是象征我们基督徒今天说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呀。所以和我们这样的关系，我们的逾越节的这个涂羔羊的血象征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所以给我们有这样的象征。我们说以色列民他们当时他们离开埃及地，他们是跟随主的一个开始。他们我们知道天主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国，是以后天主应许亚伯拉罕说以后要给你们的地是迦南美地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就住在那埃及地，这是在申命记四章这么说的，因为他们眷爱你列祖，拣选他们后世的子孙，用大能亲自领你们出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在你面前驱逐，领你入他们的地，并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救主今日的光景。我们知道天主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天主这是对他们亚伯拉罕的后代说的话，说以后你的子孙要住在那里，要住在异地有430年的时间，怎么样，你们要离开那个地方。你说这个后来天主要赐给他们迦南美地，这是赐给以色列他们的一块地，是这个以后给他们的。你说这个也同样是和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有关系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天主也有些事情也是专业赐给我们的基业，天主赐给我们的。我们说埃及地就象征这个世界，象征罪。你说这个他们离开埃及地，你说这个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是天主亲自带领他们，还有呢天主是亲自计划他们的道路，天主计划他们的道路。你看这个在十三章的17-18节这么说的，法老释放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虽有非利士地走道路近些，天主却没有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天主说，恐怕这民遇见打仗后悔，仍要回一起去。于是天主领他们绕道从旷野向红海行走，以色列人出埃及国都拿着兵刃器械。我们知道这是天主为以色列民为他们选择一个路。我们说天主就看顾他的子民，天主就看顾以色列民，他选择的路是最正确的，虽然有很多近的路天主没有让他走。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估计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也想了，哎呀，为什么有近的路不让我们过呢？为什么那个路不好走，为什么让我们走那样的路呢？你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主带领我们的路有的时候开始是我们不会认同这条路，我们会觉得这条路不好走啊，我们服侍主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呢。其实和他的以色列民有点相似点，天主带领他的路虽然很远，但是天主有他的目的，对吧？天主不让他们走这个近的路，因为近路是有问题的，有很多危险，天主不让他们走。圣经在诗篇23篇这么说的，主是我的牧者，使我不致穷乏，使我躺卧在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心里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义路。所以这个天主就是我们的牧者一样，天主知道前面的危险，天主知道前面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这个叫我们走远的路。在这个25章4到5节这么说的，求主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使我践行你的真理，训诲我，因你是救我的天主，我终日仰望你。所以天主带领我们的路是最正确的。他说这个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将你的路教训我。这个作者说，你要是主，你要把你的这意思告诉我。他说使我践行你的真理，训诲我，因你是救我的天主，我终日仰望你。这是作者说我要仰望天主。你说以色列他们出埃及地为什么不走这个不选择近路呢？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最远的路啊？为什么选择一个不好走的路呢？天主有他的目的。我们知道这个他走那条路，他是什么人的地呢？有些地他们不能走，为什么不让他走呢？因为当时他要走那个近路的时候会有打仗。我们知道他是这个他说恐怕他们后悔，他没有虽有非利士地，走路虽近些，天主却没有领他们那里走。我们说非利士人是谁的后裔？我们能发现他是韩的后裔。他是韩的后裔，但是韩的后裔我们知道当时给这个亚伯拉罕以撒还很多很多的麻烦，特别是在以撒那个时候给他们什么样的麻烦。以撒挖了一个水井，在这个地方挖了一个井，非利士人怎么样去把他堵塞了，就把他堵塞了之后，以撒换个地方怎么样，他们的非利士人又把他怎么样又堵塞了，不让他们喝这个井里的水呀，他们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麻烦。我们说这个非利士人在圣经中一到旧约提到非利士人，我们知道给以色列人常常很多很多的麻烦。所以呢，天主不让他们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旧约圣经中他们常常是给以色列民麻烦的一群人，一个民族。所以呢，天主知道这个他以色列民如果走这个非利士地呢，他们会打仗，打仗了之后怎么样，他们会想到，哎呀，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呢。我们这个，所以天主选择一条路离开他们，不要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他会选择一个远的路。我们说这个天主就帮这个以色列民帮他们选路啊，其实这个是非常，我们知道以后能看到非常正确的一条路。你说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叫天主给我们选路，有的时候我们选的路是不正确的，我们在这个属世的思想我们觉得这条路不错，是很近的，很走得很平稳呢，但是我们说并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应该是向着也依靠天主啊，应该说天主，你求你用你的真理怎么带领我，求你教训我，我知道你的路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圣经在诗篇不是箴言这么说的，3章，他说你需专心仰赖主， 不可依仗你的聪明，你无论行何道都需想念主，主必使你的道路平直。他说天主会使用这个路平直。我们知道在人的眼中，有的时候看这条路是崎岖不平啊，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天主可以使着你的道路平直。他的意思是让你经过这个苦难，让你经过这个问题能过得去，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在这个出埃及地，他也是提醒我们呢、啊、提醒我们天主知道你在做什么。天主知道你以后走的路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心里特别着急啊，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啊，我们怎么选择呢？应该叫天主给我们选路。我们说天主是引领前面的路。你看出埃及13章20到22节这么说的：以色列从舒格起行，到靠近旷野的以堂安营，主在他们前面走。他所以天主在前面走，他日间用云柱引导他们，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可以昼夜行走。所以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有天主在他们前面带路的，这是很非常安全的。天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主，他带领的路绝对是没问题的。他使他们可以昼夜行走，晚上也不用说看不见呢。他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他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面前。所以天主亲自带领他们。你觉得这条路好吗？我觉得天主就与他们同在，天主就带领他们，他们有云柱火柱，所以带领他的子民，这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19节这么说的，他在以色列军前面走的天主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去，所以这天主与他们同在。我们说天主的使者就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他们有的时候天主就跟他们说话，有的时候天主就在他们前面告诉他们一些话语的，然后教训他们呢。诗篇99篇7节这么说的：在云柱里教育他们，他们遵守主的法度和所赐予他们的典章。所以有的时候天主在他们前面告诉他们一些问题，就保护他们。在诗篇圣经这么说的：主铺云为遮盖，夜间有火柱光照。所以天主就保护了他们。他云柱怎么样？主铺云为遮盖，夜间有火光照。如果太阳很厉害，人晒得怎么样受不了。但是呢他天主有这个白天有云柱，就是保护他们，夜间是火柱，叫他们能看得清楚啊。我们说天主是为以色列民是遮风挡雨的天主，他就这个保护他们，帮助他们。你说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云柱火柱啊，但是我们说我们有一本圣经，对吧？这是天主带领我们的话语，他的话语可以感动我们的心，他的话语可以带领我们呢、啊，他可以做我们的光啊。诗篇这么说的，诗篇119篇105节这么说：主的言语是我足前的明灯，是我路上的光亮。所以我们说天主就带领我们，他的言语就这个，他说他的言是我足前的明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往前走一步他就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基督徒是这样的，走天主的路，天主不会把以后的路完全告诉你，天主让你走一步再告诉你第二步，不会说啊你以后要做那个工作啊，你以后要这个走这个方向啊。但是天主看你往前走嘛，天主他是你足前的明灯。我们知道明灯是并不一定看得很远，是天主的带领，就是走一步他再带领你。所以我们说是基督徒应该是天主教告诉你的路你往前走，有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所有的，他会告诉你一步，你应该说啊主这是你的路，我要往前走。你要迈出第一步，天主会给你第二步，他不会说哎呀所有的完全告诉你。告诉你的是有的时候你的信心也不到，你的信心比如说以色列民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说哎前面有红海，你觉得他们会过吗？ 我估计以色列民他们说，哎呀，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过不能走。但是天主没有告诉他们很多很多困难，但是他们能胜得过。圣经在以弗所书这么说的，所以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天主，祷告的时候常常纪念你们，求我主耶稣基督的天主荣耀的父赏给你们智慧和默示的圣灵，叫你们晓得主光照你们心中的眼目，他光照你心里的眼睛，他叫你们明白蒙他恩照有何等之望，他在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光，又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在这里他说，天主带领我们的时候是光照你心中的眼目，他说在我们，他就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天主带领的路。他说叫你们明白蒙他恩召何等之望，他说在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光，有的时候我们开始看不见的，但是天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能看得见。他说这个他的能力是特别大的，他的能力特别大的。我们说这个你说这个一个基督徒能打开我们心的眼睛，能看到天主带领我们他的旨意呢，你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理解吗？我估计他们理解不了。他们说一个基督徒能知道天主带领他的路，他们真的是不理解的。在出埃及十四章二十节这么说，正在埃及和以色列两军的当中，在那边就是密云，就是黑暗，在这边就在这边就夜里有光亮，使他们彼此终夜不得相近。所以这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要追赶他们，追赶的时候他们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说这个他们这是黑暗，这边怎么在以色列民他们那边有光亮，他们彼此终夜不得相近。他的意思是他们就追不上他们就有一段距离呀。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天主就保护了以色列民，天主是救赎的天主，天主就拯救了以色列民。我们知道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地，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是天主带领他们。我们说天主是救赎的天主，特别像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也像是从前我们生活是住在埃及地，对吧？我们说埃及地象征罪，象征这个世界，从前我们就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从前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以世界为目标生活。我们说啊，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我追求这个世界，我追求所有的满足我自己的情欲。但是呢，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天主就拯救了我们，对吧？拯救了我们了之后，我们就说从前就在这个埃及地一样，从前就在这个世界一样。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我们就离开那个埃及地，我们要跟随天主，天主是救赎的天主，天主就拯救我们。在这个以色列民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和我们今天的信徒有点相似点。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也是开始做决定跟随耶稣基督，他就拯救我们。第二，我们说天主是可靠的天主，天主是可靠的天主。在十四章第一到第九节这么说的，主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民转回往密夺与海中间的比哈西律去，就在那里，在海边上对着巴利西分安营。法老必议论以色列人说，他们必定是失迷道途，困在旷野，我必使法老心刚硬，追赶以色列人，我便引法老和他全军得荣耀，使埃及人知道我是主。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人告诉埃及王说，以色列民逃跑，法老和他的众臣仆就向这民变心，要害这民，说我们释放以色列民，使他们不再服侍我们，我们怎么竟这么行呢？法老就预备战车，带领埃及民同行，同帅600辆精捷的车，和埃及人所有的车辆，每车都有军长带领。主使埃及王法老心里刚硬，追赶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昂然无惧的出来，埃及人和法老的车马军旅追赶以色列人，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律，对着巴利西芬以色列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所以我们说天主是可靠的天主，天主就带领以色列民出来了，天主就救赎了他们。你说这个法老做了什么，法老就开始这个叫他们出来了之后，法老怎么后悔了？后悔什么呢？他们就法老就开始组织他们所有的军队啊，开始追杀他们呢。法老用所有的战车，有多少？有600辆精简的车，有很多很多，他们在追赶以色列民，在这个这海边上靠近比哈西律。他说这个在安营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怎么样，他们就追上了他。你说当时追上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啊？你说他们惧怕吗？他们非常惧怕。在这个出埃及十章是这14章10到12节这么说的，法老乡里不远，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来追，就甚惧怕，向主呼吁，对摩西说，你领我们出来死在旷野里，是因为埃及没有坟地吗？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领我们出埃及呢？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岂没有对你说，你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倒好。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当时这些以色列民已经失望了。他说到这个海边了，又法老又追上了，你说这个叫你害怕吗？我估计叫我们比他们更可怕，因为你是不愿意做他们的奴仆，所以你要跑掉。所以法老现在派所有的车辆要追杀你，你觉得你会死吗？我估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哎呀，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是非常非常惧怕，在惧怕的时候，你看他们开始说什么，开始埋怨摩西。他说你领我们出来死在旷野吗？他的意思是我们要死了，我们没有指望了，我们他说这个埃及没有坟墓吗？他说你为什么带领我们到这儿呢？我们的前面是红海，这边是法老的军队，你觉得可怕吗？非常非常可怕。他说你当时我们不愿意跟你走，当时说你不要搅扰我们，后来我们就跟你走了，怎么样，容还不如我们服侍埃及人，服侍他最起码怎么样，我们能活着，最起码我们服侍他比死在这旷野倒好。其实是他们的失望，还有呢他们的惧怕，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你说从这段经文我们怎么可以使用呢？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啊，同样有一样的经历。你要经历什么呢？我们刚开始要决定服侍主啊，刚开始说我要稳定这个聚会啊，跟随耶稣基督啊，所以有很多问题发生了。我们的思想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开始考虑属灵的事情啊，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世界给我们什么压力呢？有的时候我们的钱不多了，我们说服侍主，有的时候周日不能上班，周日给老板请假呀，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这困难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惧怕什么呢？我们生活费够不够？有我们的房租够不够啊？这老板会不会开除啊？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能否稳定呢？这些就是世界给我们的压力，世界给我们的惧怕。你说法老像吗？法老特别像这个世界，也可以象征这个撒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惧怕呀，让你惧怕一些事情啊，说你服侍主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知道吗？以后你没饭吃了，以后你孩子上学，你的考大学这个钱够不够啊？这些事情都会在考虑的。像这个法老用的方法完全一样，法老在追赶他们，说你别走，最后给他困到那个海边去。你说生活当中是这样吗？一个基督徒开始跟随主，开始这个服侍主的时候，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惧怕呀。还有的时候亲戚给很多压力，说你服侍主以后你有饭吃吗？你这个为什么不好好工作呀？为什么要跟随主啊？为什么要服侍主啊？所以我们说特别像今天的信徒一样。 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这么说，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惧怕，于是起来指斥风浪，海就大大平静了。所以当时这个背景，如果你要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和他们同一个船上，当时起了暴风雨，暴风雨特别大，怎么样，船里都满了水，但是呢耶稣在船尾怎么睡觉。这些这个门徒们特别怕呀，他们说怎么样，哎呀，我们快死了，你不救吗？后来他们就叫醒耶稣基督。耶稣说什么？说风就住了吧，静了吧，怎么样，他就风和浪就停止了。后来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说没有信心的人为什么惧怕呢？我们知道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那么惧怕，他于是起来指斥风浪，海就大大平静了。他的门徒也是同样的，他的门徒也是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耶稣基督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往前走的路我们心里也有惧怕。他的门徒和耶稣坐一个船上，他还是惧怕的。耶稣在这里说，提到他们是没有信心的。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他们遇上这样的困难，他在这个离开埃及地的时候，法老开始追赶他们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他们开始埋怨摩西。我们说他们开始向天主这个投诉摩西，说摩西不好，你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是马上我们要死了，我们要被法老给杀死了。你说这个故事也是我们可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惧怕是什么，我们的担心是什么，我们的有很多担心的事情，每一个人的担心惧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走天主的路，天主会帮助我们，天主会带领我们。格林多后书这么说的，五章七节这么，我们在世为人，不凭眼所看的，只凭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惧怕的心，对吧？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非常惧怕，像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他们看海那么大，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个过不去了。还有呢，法老已经追上了。我们知道天主是有大能的，天主是有大能的。你看这个在十四章十三十四节这么说的，摩西对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立等候。他叫他们别着急，你慢慢等吧，观看主今日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你们今日看见埃及人，以后就永远不再看见他们了。说你今天最后看一次埃及人，以后你看不见了。但是问题是他们面临就要被杀头了，法老已经追上了，前面的红海，你怎么办？他说主必要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安静。所以当时他们就埋怨摩西，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这还不如这个服侍埃及人呢。摩西说的话怎么样？你们不要惧怕。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们安静，你们这今天是随后看一次埃及人，以后天主不让你们看了。但是咱说什么，你们只管往前走，你们只管往前走。在这个十四章十五十六节这么说的，主对摩西说，你呼吁我做什么？你吩咐以色列人只管往前走，你只管往前走，你举手中的杖伸在海上，分开海水，使以色列人在海中行走，如走旱地。问题是靠着红海，还说你只管往前走，前面是海，如果是一个大海，今天我说你往前走啊，前面是红海，我再这样说你会怎么样？哎，你说你这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明明前面的红海就要往红海跳吗？但是天主给他一个例子是，你这个怎么，你举手中的杖伸在海上，分开海水，使以色列在海中行走，如走旱地。这个奇妙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面临红海，但是天主告诉摩西一个方法，你有信心，你要稳住以色列人，你说你们不要怕，只管往前走。有个问题是怎么，你举手中的杖。在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么说的，于是摩西伸手在海上， 就是大东风吹了一夜，将海水退去，海里现出干地来，这样水分开了，以色列就在海中行走，如走旱地，水在他们左右如墙壁一般。以及人发牢的一切车马军旗就追赶他们进海里去。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奇妙，天主告诉摩西你要伸杖，他伸杖吗？摩西就举手伸杖，伸杖之后怎么样？他说起了这个大东风，把这个水这个分开了，分开了之后他说这个以色列人走什么？走旱地，走在当中。还有呢，以及的法老的一切车马就追他们进海里去。所以当时是很奇妙的事情，水村当中分开了，分开当中一个旱地，这个今天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知道当时是天主在这个以色列人面前使用这些神迹奇事呢，特别特别奇妙。海正在流水的时候，突然间就分开了，是分的当中一条路，一条路是旱路，旱地，以色列民开始走那个旱地往里面走。走了之后，有一个问题是，走的时候这个法老一看，他们走的旱地，他们要追赶呢，对吧？他也要去那在这个旱地里开始追赶。我们说天主就拯救了以色列民，在29-31节14章，以色列人在海中行走，入走旱地。所以刚才说是天主把这个水分开了，最后怎么样？他说走旱地，水在他们左右如墙壁一般，就像一个墙壁一般，把这个水都隔开了。当那日，主救以色列人脱离异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异人的尸首在海边，以色列人见主向异人所施的大能，就敬畏主，信服主和主的仆人摩西。所以当时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觉得啊，这天主是可靠的，天主使用这个大能，他们开始敬畏天主啊。他们知道这个摩西带领他们的路是好的一条路。我们说天主是可靠的天主，他的能力，他就使用这个红海就分开了。我们说大自然就听从了天主，听从了耶稣基督。还有呢，我们说这个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生活中的惧怕拿走。我们不要惧怕，天主是可靠的。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你看这红海天主都能把它分开，叫它成为干地。你觉得你生活中的小事情，你觉得你惧怕吗？我们也不要惧怕，因为如果是天主叫你带领的路，有的时候你看着很难呐，看着就像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面临这个红海，天主可以把这个红海分开，他们可以过去。那些以色列那些异己人怎么样？开始法老那些人开始追的时候怎么样？天主把那个水合上了，怎么样？他们那些人都死了，都淹死在河里。所以这个以色列民就看到他们都死在海里，怎么样？他们说啊，这天主是可靠的，我们应该敬畏天主。他们就说这个我们应该相信这个我们服侍的天主是可靠的，我们相信这个天主是可靠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像红海这样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在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人做不了的事情，天主会把这个事情做好。这种事情是特别多的。我们这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生活也是同样的。我们看这个事情人帮不了，但是天主可以帮助这件事情。所以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非常奇妙的。第三，我们说天主是可赞美的天主，天主是可赞美的。第三，可赞美的天主，天主是可赞美的。天主是百战百胜的天主，百战百胜的天主。在15章这么说的，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作歌颂颂扬主，主说我要歌颂主，因为主大显威严，将马与骑马的置在海中，我靠主得力量，我要讴歌颂扬，拯救我的唯有主，他是我的天主，我要颂美他，是我父的天主，我要尊崇他，征战为主所辖，主名称为耶和华。法老的车与马、车与兵，主都置在海中， 法老所选的将帅都淹没在红海，都被大水淹没，如同石头沉在深渊。在这里他说天主是作战的天主，作战的天主。在第三节他说征战为主所辖，这个征战的事情天主也管这个事情，他主名为耶和华。在诗篇这以赛亚说这么说的，主必出现如勇士，又如战士，发怒动热心，因无诧异，奔力战胜仇敌。这是天主做的事情。你说摩西的带领，我们知道是天主做这样的事情。天主是作战者，天主是作战者，天主他使用的兵器不是我们今天能看到一个枪啊一个刀啊，天主不使用这些事情，天主使用大自然。他说仇敌曾说我要追赶必定追上，分得掳物，趁我心怀，拔出刀剑，用手杀灭。主使风吹起，海便将他们淹没，他们如千沉于大水。所以他说主使风吹地，海便将他们淹没。所以我们说天主使用的大自然，使用风，他的武器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枪一个刀，他就使用风和海水，对吧，就把仇敌就给杀了。我们说天主他就不用这个我们传统的武器啊，他用不用这种武器征战啊。我们天主掌管一切，他是他是永远的天主，诸位王直到永远。他天主说是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手里可以掌管。天主是值得我们去赞美的。他米利安向他们隔着说，你们要歌颂主，因为主大显威严，将马与骑马的都置在海中。所以在这个以色列民，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的。我们说天主是救赎的天主，天主就拯救以色列民离开异地。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被天主拯救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是被拯救了。第二，我们说天主是可靠的天主，他们遇到那个红海，他们走不了过不去啊，怎么样，天主是可靠的。天主告诉摩西你要伸杖，他们就摩西就伸杖，那个红海就分开，他们就走干地过去了。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跟随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有的时候有很难的事情，我们没办法过去那个坎儿啊，没办法经过那个苦难呢、啊。但是天主有办法，天主就把那个红海分开了，天主让我们看到神迹启示啊，看到这些奇妙的事情啊。你说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有的时候天主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不是像这个红海一样用这种方法，有的时候天主会使用一个人帮助我们经过那个困难，经过困难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心里我们说觉得我们的天主是可靠的。其实有很多基督徒经过这样的事情才知道天主是可靠的，所有的事情都在天主的手里掌握。第三，我们说这个天主是可赞美的天主。你看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经过那个红海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他们开始赞美天主，他说天主是可赞美的，天主值得我们的赞美。所以今天这看这三件事情，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发生的事情啊，救赎的天主，可靠的天主，可赞美的天主。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这些经历你肯定会经过。经过什么呢？天主拯救你了，信靠耶稣的时候天主就拯救你了。你说可靠的天主是什么？可靠的天主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天主是可靠的，天主让我们经过那个苦难。第三是可赞美的天主。我们唱诗歌，我们说啊，感谢主啊，天主祝福我们呢、啊、天主让我们经过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在以色列民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同样用到我们今天一个信徒的身上，也会同样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说哎呀，我们要荣耀天主，我们要大声的唱歌赞美主啊，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一个事情。